私ごめん。
不会这样。
我在讲这封邮件之前，我先概述一下。概述，谢谢清风的飞机。哎呀，我就是看邮件，有时候我经常看的就表情很凝重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有些孩子啊，我是叫他孩子，可能因为他就是真的心理年龄不太成熟吧，可能其实年纪挺大了，毕竟交了女朋友了。谢谢清风和阿多的飞机，谢谢 RCC 的超级佛姐。有些孩子呢，就是说话感觉很没有条理。我之前收到一个人发的 N 封邮件，然后每封邮件大概他发了十来封邮件，这只是我看到的啊，可能埋在后面的还有十几二十封。那每封邮件呢，都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发姐，求求你去看一下微博私信吧。”他说我把话都在里面讲清楚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，我说你都发了十几封邮件了，就不能把私信的内容直接 copy 在邮件里就把它讲清楚了吗？为什么要花十几封邮件的时间来叫我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呢？我的私信浩如烟海，看到了就看到了，看不到了其实很难翻的。不太了解这个有一种，最好就什么事儿就讲清楚嘛。当时我还就是有点好奇心，说好吧，我去看一看你到底要说啥，因为他说的好像就情真意切，再不看他要死了那种。我去翻了，大概翻了这么翻，还是没翻到，算了，估计也没什么大事儿。谢谢 SC 的超级火箭。所以其实小时候啊，我们被教育有一个误区，就是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好像语文都无关紧要。很多我小时候啊，中学小学很多男孩子就觉得语文成绩好很娘，哇，我数学牛逼就行了，我的物理牛逼，我就是天才，语文嘛无所谓了，英语他们就有一种特别的奇怪的那种想法，就是语文好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语文好就语文好不好不重要，数学好才牛逼，物理好牛逼，语文好那是女孩子，女孩子语文都好。而且怎么说呢，就语文这个东西虽然你就可能没有特意去学，但你也不会很差，因为你每天还要说跟人家说话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不用在这个上面下功夫，反正也不会不及格，顶多人家考90分，我考65分，就是这样。这导致很多小伙子的叙事能力极差，经常看完一整篇不知道他要说啥。还有经常就是那种标题党，说发发求求你救救我吧，我在线等。什么？我今晚上看不到你的回复，我就要死了。但是我以前嘛，我就我比较我这个人比较单纯，就是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的那种，我就点进去看，然后讲一些就屁大点事儿嘛。哎，你这样就会给我一个就狼来了那种感觉，下回我再也不会把你们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了。谢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，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，谢谢 RCC 的超级火箭。那些有些时候他就说的很严重，好像我怎么样，但是他说求求你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一定要回复我，但是他整篇邮件又不知道说了些啥，就不停的在描述自己心里的感受。很多人写邮件或者说表述叙事啊，他不说重点，他着重于自己内心的 feel。 他就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她为什么不喜欢我，那我怎么知道呢，对吧？你要说清楚啊，比方说她啊长得很漂亮，你也很帅哈，就是这种。你要说，就是你不能光说就说我好喜欢她，我看见她我就不行了，我好喜欢她呀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嘞？我觉得你应该把话讲清楚。 还有就是我，他那时候看了我一眼，我心里面起了波澜，然后我觉得怎么怎么样，就是讲事情还是要讲重点，而不是光在于我自身的感受。波澜哥，哎呀，好了，我们来第一封吧，够了啊，你们自己。这封邮件说的是啥呢？哟，调整一下。OK。和室友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发姐，我最近和室友有了矛盾，求指点。我们宿舍是两个人间，哇，好高级哦。宿舍楼有门禁，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人间，而且还是两室一厅 ，which means 我们有20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面。他说我们宿舍是两人间，宿舍楼有门禁，只要有人帮你开门，任何人都可以进。哦，这样看来也不是很高级。我现在是研一，室友是博士，高级知识分子啊。室友三天两头带着他女朋友来宿舍，可以接受。经常在宿舍一起吃饭，这个也还 OK， 但是不能忍的是他们有时候还在宿舍一起睡午觉，甚至有那么三四次当着我的面竟然也能睡得下去，当然仅限午觉，而且也没有18禁的画面。作为单身狗，我不是看不惯他们秀恩爱，真的吗？而是他们过分的行为已经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。跟他相处快一学期了，想提意见却不好意思说。有时候我跟老同学吐槽这些事，经常管他们叫奸夫淫妇。哦，这个，哎，你们文化人确实的词汇量比较丰富。他们一直不知道，直到3天前跟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开了外放，朋友同学说了一句，你们宿舍的奸夫淫妇在不在？我说你说啥？同学说你不就是这么叫的吗？被那位老哥听到了，当时他女朋友不在，当时什么也没说，然后2天没搭理我。你就不能起个隐晦一点的外号吗？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同事，姓李，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。他也是开了外放，出了岔子。你作为一个斗鱼水友，还是应该吸取教训啊。昨晚他们俩找我谈了谈，我全程都在认怂，也道了歉。他们语气也比较平和。他说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，本来以为我这个人挺好的，现在已经对我失去信任了，再建立起信任就很难了，以后两人相处就会有隔阂，很尴尬了。然后提出了调宿舍，今天上午问了宿管。跟宿管说的理由是作息时间不合，我睡得晚，结果宿管不答应，只是跟我说了几句年轻人不要老熬夜之类的话。昨天他已经把话说死了，说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，现在是真的相当尴尬了，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。如果不换宿舍的话，两个人还要继续相处1年半的时间，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不好过，不是你们仨吗？这个问题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，他们一致认为带女朋友在宿舍睡觉有些过分了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觉得在家里在宿舍里吃饭啊聊聊天啊都行，一起睡觉成何体统啊。哎，我是不是有点古板啊？我问过有女朋友的人，他们也说不会带女朋友在宿舍睡。我知道这件事上双方都有错，我有意见应该及时提出来，不应该把难听的话当成玩笑话挂在嘴边。他们不应该在，哎，吓我一跳，因为这时候就结束了嘛，我以为就是写到一半被打了之类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网上经常有段子，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， 就那种可能，因为他这跟宿舍舍友起了矛盾嘛，就可能打着打着字，被就啪矛盾升级激化了，就邮件也没写完，或结果还好，后面还有是吧？那他们不应该在宿舍睡觉，也不应该一次就把话说死。事已至此，说这些已经没用了，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，还有没有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？希望发姐为我指点迷津，希望发姐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哎，有些同学真的素质很差。什么叫那就一起睡吧？哎，一起睡了，把话说开了就好了。真的，你们这些孩子以后就很担心跟人相处啊，你们不得天天打架呀？我们这个事情，就这封邮件说的问题确实很棘手哈。本来他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一方，他是吃亏的那一方，但是呢，好死不死，他给人家起外号被知道了，哎，就本来占理的，现在不占理了，铿锵三人行。哎呀，真的是真的，就是越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人，就越喜欢脑洞大开。其实啊，哈。我觉得他背后说这些，就是他，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，我认为这个他的室友把女朋友带回来睡觉这个事儿啊，是非常不妥当的。不管你睡的午觉还是晚觉，不管你是怎么睡的，我觉得都不妥当。你们啊，就在宿舍里吃吃饭、聊聊天可以啦，就舍不得那点钱出去吗？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觉得。带女朋友回来睡觉是很不妥当的，这个是他理亏的。其次呢，我觉得背后跟其他的同学或者其他的朋友吐槽这个事情也没毛病，但是关键在于他犯的错就是给人家起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玩笑，不符合事实的外号，什么玩笑，说错了，就是也，而且也太难听了，对吧？有些说，还不如说狗男女。等一等，狗男女也是不对的，是吧？奸夫淫妇不对，狗男女也不对。一个同学就是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！你以为说狗男女就 OK 了吗？然后两个人说：“哇，你也打山狗山，我们不如一起下副本吧。”然后问题就解决了，是不是吧？还血色修道院都不对好吗？不可以啊，都不行，不可以。孩子还有什么西门庆、潘金莲，我谢谢你，贝克斯博士，你说这些人家不认识吗？西门庆，人家可是博士啊，你说西门庆。除非人家是一个外国博士，可能不知道，就是那种西班牙的或者说非洲来的交换生，可能你这样说很隐晦，他懂不起。人家只是一个中国博士，会不知道西门庆、潘金莲吗？嗯，好，有些开始了，莫格莱尼是吧？连我都知道。对，关键是不要外放。和不要乱起侮辱性外号，不合适。谁是大佬？你来吧。对，就是不要外放，也不要起侮辱性外号。唉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事已至此。就大家各走各的路吧，也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一生的好兄弟啊。你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啊， 然后并且表示说，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妥当，但是我确实不应该叫你奸夫淫妇，我决定也就搬出去就完了呗，换宿舍嘛就好，又不是非要跟人家朝夕相处。对啊，你们俩又不是有什么非要在一起的那种就羁绊啊，没有什么捆绑，对吧？道歉了就分开住就行了。所以最后的问题在于，当地的房价太贵，一个人负担租金有困难，是这样吗？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，但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住在一起。老实说，就是抛开他们这些恩恩怨怨不谈，就抛开什么奸夫淫妇啊、什么外放啊都不说，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对象就不应该跟别人住在一起，就自己出去住，真的。现在经济也比较经济发达，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拮据吧，是吧？你每个人都单身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就是住在一起，但我觉得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，你一对情侣跟别人住在一起都很怪。你想想，很多小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这么亲近的人都不愿意住在一起，因为会有各种生活中各种摩擦嘛，有一些小矛盾什么的，我觉得就不应该住在一起。你想想，有很多种不方便的地方。第一，一对小情侣感情太好了，给室友造成很多伤害。就是你们俩感情很好，伤害了别人；你们俩感情不好，又给别人可乘之机，是吧？哎，感情不好还住一起干嘛呢？对吧？就没有必要了呀。再说了，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相处得不好，哇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边是我兄弟，一边是我老婆，我怎么办呢？很难受，就像婆媳关系难相处一样。这很难受。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关系特别好，那就更难受了，对吧？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，都不应该住在一起，是吧？赶紧搬出去！哎，你没说下毒啊？你是 FD 吗？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。三个人怎么一块儿愉快的玩耍呀？斗地主吗？好了，去下一封。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自己住自己的。实际上，应该那个小情侣搬出去，不过你既然犯了一点错误嘛，就自己搬出去，说不定搬出去了之后就有女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花园房独居，有车有房，还怕没有女宅？我这句粤语说的怎么样？是，广东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标准的啊！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，叫什么来着？叫"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，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"。你既然搬出去了，有房了嘛，起码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吧。啊，不叫女宅呀，那叫什么？靓女吗？靓女吗？唔系呀。那应该怎么做？ 靓仔靓女。哎，粤语好难啊，门槛很高，不友善。有个邮件叫做现在要不要追女大学生。巴妈妈好，这是我第一次写邮件给您，我是一名大二理工男生，和偶像您的本科有点同行哦，有点激动。哪有同行啊，隔行如隔山呐、啊，小伙子。还没谈过恋爱，但人际关系还算不错。我热爱科学、政治和哲学，曾经和男的好朋友可以通宵聊这些，互相倾倒于对方的倾倒于对方的思想和看法。但是和女同学就聊不了这些，他们的爱好无非是些吃喝玩乐之类。没有啊，我们还喜欢看韩剧，还有李泽言呢。甚至我推荐我去看国产电视剧，哇，这个比较少。瞧不起女同学，有本事，有本事，无性繁殖啊！对于这些在大学无所事事、单身代聊、化妆来上课、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，我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取向，多去培养他们的爱好，追一追，或许可以体验一下校园恋爱？毕竟您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，没有啊，我没说这个话。这个话其实对很多人伤害太大了。如果我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的话，那我们整个房间就哭声一片，哀嚎四起。我只能说，如果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有区别，就是法不责众啊。像您这样的女生，在大学时一定是很早就被优秀的男生追到，过着幸福的大学生活吧？没有，我大学都在打游戏。还是等毕业经济独立了再找女友，过着吃吃饭、逛逛街、买买单的普通生活。反正大学单身挺好，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、学习和玩。真正和我合得来的女生，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。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，好失望。祝发发事业顺利，身体健康。如果说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，目前没有特别喜欢的，但有还凑合的，以后可以让她整容。我看开了。好，孩子，你好像有点自信啊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叫什么，有一句话他说什么，我有一个喜欢的还凑合的，可以让他整容。我看开了，我又想起刚才那句话的原话是怎么来说来着，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，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。好像是这么说的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小伙子，第一没谈过恋爱，第二都跟男性朋友通宵聊哲学、科学和政治，互相都倾倒了。我觉得要不然啊，就不用花时间在我们女孩子身上了。还找啥女朋友啊？要啥自行车啊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其实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喜欢什么科学、政治和哲学的女孩子也不少。我昧着良心这么说，但是呢，一般来说，他们都没有， 化妆来上课，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好看。所以这群人可能在你眼中是不存在的，毕竟你喜欢的那个女生你觉得还凑合，但是还需要整容，是吧？我说的那些外表稍微普通一些但喜欢政治科学哲学的女孩子，可能在你眼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可能世界上真的没有。又有学识又长得好看，懂得又多还很有思想，一般来说是吧，跟你们这样的男大学生是没什么关系的，你们估计接触不到。如果真的想认识这样的女生，那就去某个直播间开皇帝吧。这样就走出了人际关系的第一步。来，大声说出那个房间的房间号。其实我在想，现在打出67373的是不是就其实记不住人家的房间号，因为我们67373就是好死不死是个靓号嘛，那边虽然很喜欢但是那个号码不太好记，是这个原因吗？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吕刘，我也记不住他的房间号，我是真记不住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其实我觉得这封邮件看下来，有一句话是，还是非常有道理的，就是这一句。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。希望这个小伙子今后能有别的想法。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傻逼过呢？觉得自己不可一世，觉得自己牛逼又帅，懂得又多，智商又高，虽然但是人缘很好之类的，都会有，就是人在小时候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错觉，时间会告诉你真相。你想什么，你想对方什么都好，又好看又懂得多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社会结婚呢越来越少，然后年轻人结婚初婚的年纪越来越大，然后对象越来越难找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认识。比方说你是一个五分的男子，你觉得自己有7分，然后你就会找一个6分的女子，但是6分的女子呢，她又会觉得我要找一个8分的男子，然后就这样互相对不上。大家都结不成婚。亲爱的发发，前几日得知朋友生活中困扰， 最爱的发发雷猴，前几天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出了一个生活中遇到的很尴尬的事情，详情见图。我一时无法帮他理清思路，不长时间后他打来电话，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。他工作中的同事，两人关系也比较亲密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，但是我的这个朋友打开了他同事的云盘，发现里面一个巨大的文件夹全是 gay 片，还有一些中年大叔 SY 的小视频。嘿，突然出现同事的名。据他所说，他当时就懵了，也可能是打开了通往新世纪的大门而兴奋不已吧。他说这个同事结婚几年没有孩子，不久前还离婚了。他发现这些小秘密以后心情很复杂，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作伙伴，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。推荐他给机智的发发发发发发邮件求助，或者干脆融入那个圈子。这篇邮件希望发发可以给他指一条明路，希望发发永远年轻美丽，发家致富，祖父阿普阿普。哎，这个都要借一步说话吗？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？房管记一下这个名字。这是我们六七三间的基老部吗？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？什么叫不借不借？正确的回答应该说没有没有吗？不借不借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的宝贝不给你看吗？有时经常觉得你们思路很奇葩。没有啊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怎么借，不借。那怎么才肯借嘛？帮帮帮帮帮帮，打个粉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小截图哈。爹，问你个很沉重的话题。哎呦，你看过 gay 片吗？我在我同事网盘里发现好多的 gay 片，这不正常吧？男的女的？男的，完了，恭喜你，不知道该咋面对。梦里不觉秋已深，余情岂是？为什么？余情岂是空余恨吗？你和你的男性友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群名呢？我见过的那种男性微信群的名字都是些什么傻逼呀，什么废物啊，这种。你们这什么群啊？你们自己打开那个自己的微信，那种纯男性的微信群，群名都是啥？会起这种吗？梦里不觉秋已深，余情岂是？余情岂是为他人？真的吗？我来搜一搜哈。嘿呀，梦里不知秋已，没有啊。操作不行。梦里不知秋已深，秋已。梦里不知不觉秋已深，余情岂是为他人？什么意思？梦 梦里不觉已到深秋，我今生剩下的感情都专注于你，不为他人分心。哦，打错了，不觉。这是表白呀。梦里不觉秋已深，余情岂是为他人，何故朝秦暮复楚，一想贪欢空余恨。哎呦，你这个群很有问题啊。我在想啊，他说他在同事网盘里发现了好多 gay 片，是真的吗？三个人群怎么了？这斗地主吗？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同事，有没有这么百度网盘，有没有这么多 gay 片，这个 gay 片到底是谁的？他跟你说这个话到底是想让你帮他解决个这个问题呢，还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态度？谢谢穿拖鞋上树再修行的飞机。可能是暗示试探。
对啊，
我觉得有可能是试探啊，就好像有些女孩子，就回到异性恋上面啊，有些女孩子会问你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，实际上她并不是想要给你介绍女朋友，她就想把自己介绍给你，这是一种试探，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你们之间也。谢淡淡的旧时光的飞机，在出柜的边缘试探你。现在这是一月份发的邮件，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就问题解决得很好了。其实是个卖片的，嘿。现在已经可能门都打开完了。少看 blue 的。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就抛开其他的不谈啊，就是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共识，这是对每一个人说的。当你有机会接触到别人的什么网盘啊、硬盘啊、手机啊，不要乱翻，求求你了。不管是百度网盘、腾讯微云，还是我的文档，不要乱翻。别人递给你手机说，哇，这个图片好好秀，你不要左右滑动，求求你了。看完还给人家，左右滑动是会挨打的。还有些说有机会，那个机会，还有些说什么你的网盘里全是我的录像，我赌一个亿不可能。你们这些男的 How could it possible。 就是避免大家尴尬嘛，这些事情还是管住自己的手。不是月后即焚，是不要去月，那是人家的事情。谢谢孤独时代的小明儿的飞机。而且退一万步说， 这个事情真的如他的朋友所说，确实是在工作中不小心发现了人家的小秘密，那他也不用做任何处理啊，对不对？又不是人家向他表白说你好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是吧？这种又不需要他做出任何回应，他做了不合的，就是他去看了别人的秘密，他就守住这个秘密就好了呀，他就不用做任何事情，就当无事发生过就完了，还不知如何面对他，你不需要面对他，你又不需要回，啊，有些人说我愿意，好吧。如果你就是看了之后春心萌动，蠢蠢欲动，有些别的想法，那你可以为此烦恼一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在烦恼个啥呀？就比方说，我好像知道了我某个同事是 gay，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吧？又不是他向我表白了。谢谢阿迟迟的高级出勤。但我还是坚持我最开始的判断，我觉得可能只是试探你而已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根本不像两个直男的对话。一般来说，直男如果发现了别人是 gay， 然后看了就被迫看了很多 gay 片，然后他们的对话是怎么样的？我猜测一下啊，应该一来说我操好恶心，你不知道我操老子饭都吃不下了之类的，而不会是这么就是很简单的开头问你一个很沉重的话题，这一看就不对。还有他先问你的什么，说你看过 gay 片吗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种，就是你听说过安利吗？那种起手式，就是想拉你入伙的那种问法。一般正常的，如果真的是直男，看了就是不经意间看了很多 gay 片，他是会留下很重的心理阴影，很长一段时间连什么台湾什么烤肠都不敢吃那种，他会说我操好恶心，天哪我很难受。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实际上是什么？他都是会这么跟你聊天，这种说法一看就不对。安利的起手是，你们想想，你跟你的好朋友，如果你不小心看了这个，一般来说，直男看了这个会难受的。你会这么平静地说你好，你看过 gay 片吗？这感觉就是，如果说对方回复说看过，他说啊，我这里有几部新的，你有兴趣吗？这感觉是这么一个对话，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剧本。对啊，直男看了会流泪啊，还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。再看这个梦里不觉秋已深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深情，不爱也不要伤害。什么叫你好？你听说过童话镇吗？谁没听过呀？好了，我讲完了。发解求上，关乎一生幸福啊！我不知道该怎么进一步了。我今年大一，哇，你大一有什么一生幸福的？真的是，和我前女友谈了一年多，高三好好学习，谈什么恋爱？在2017年4月分手了，但是我真的有苦衷。我靠，你高二就谈了？从这个时间线，你高二高一就开始谈了，就不好好学习，整天搞早恋。 他说我真的有苦衷，因为高考了嘛，老师发现后告诉了我爸妈，所以我选择分手。一开始试过假分手，但是我陷入了谣言风波，他误会了我，说了些难听的话，我觉得很不信任我，我也有点生气就分手了。他删了好友，但是我真的还是很爱他，我们之间已经发生过了，我割舍不了。高考我俩上了同城的不同一本院校，去年十月他加回了我，我就很开心的开始思考怎么追回他。一开始失败了两次，他说做好朋友就行，对我已经没有那种爱情的感觉了。我就想继续培养感情，一直陪着他，帮助他，逗他开心。元旦我们回老家去图书馆学习，我靠，元旦你们还去图书馆学习？肃然起敬。但是坐了很久，他很困而且脖子酸，就带他去了我家。果然不是想要学习哈，我就说放假还去图书馆骗谁呢？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经常带他回我家，因为爸妈基本不在家。一开始我没控制住，我就抱着他说枕着我的手臂睡吧，他脊椎不好，我就帮他一直按，他没反抗。后来他顺其自然的在他轻微的反抗和害羞之后，于是我现在和他聊天都会胆子大很多。你觉得他现在对我有那种爱情的感觉了吗？我还有没有机会追回他呢？如果能，我该怎么做呢？我又怕太心急会让他疏远我，但是之前失败过几次他也没疏远我。下面附上几张刚才的聊天图，你帮我嘀咕嘀咕吗？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开放的吗？这么先进吗？你们都按过脊椎了，还问有没有爱情的感觉？年纪轻轻学什么不好？学人约炮。哎，有些同学开始了，什么叫奸夫淫妇滚出 K？ 别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图。等下我脸上没口红印重亲。我亲你这么多下，你至少该亲我一下吧。我亲你这么多下，你要还我一下。明天几点考试？需不需要我亲你一下表示鼓励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亲。快快快，亲一下嘛，又不会损失啥。恶心。我强烈谴责这种行为。老子还以为你真的有苦衷呢，老子还以为你真的好气哦。谢谢金牌冠叔叔的两张卡。你们这些能早恋人生赢家，这种现充能不能不要发邮件来伤害我们，变着方法来炫耀啊？我引起我强烈不适。祝你今后买皮肤涨价， 吃方便面没有调料。谢谢阿乌的高级出勤。我们直播间的广大水友，什么大周末的也没出去玩，守在电脑前，想看看别人不开心的事情，开心一下，一点小小的愿望，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他们呢？嗯，谢谢 sleeping 零零的飞机，容易吗？祝你以后同事的电脑里全是 gay 片。谢谢林沧州的高级雏情。希望你今后有了女朋友，在大学的时候不要把女朋友带回宿舍里，伤害你的室友，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称作莫格莱尼。你爽的时候就自己爽好了，我们不想知道。 We don't care 吧。谢谢 sleeping 的否定。年纪轻轻就这么讨厌。有本事秀出你的直播间安静。哎，这是火箭认领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很难受，我要去一下洗手干。哼，飞剑，我去吐一下，去下一方啊。邮件，哎呦，这邮件的标题可以有点膨胀啊。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，我竟无法反驳呢。我来看看他说了啥。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，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，给个50万就行。上海户口这么值钱的吗？羡慕上海土著。我还以为他说要帮我买呢。看下一个邮件。上海房价好像最近有点跌啊，大概就是从11万跌到10万9千那种感觉啊。你不要钱快来哦，有些弹幕说我不要钱发发快来找我，还有些说我倒给钱报销车费快来找我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北京户口60万，这还是竞价的吗？都跌了些啊，但是跌，我们乡下的房子还在涨呢。我们重庆的房子好像涨了30%，上海的可能就跌了1%吧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反正也买不起。不许反悔是，你不要钱送房子。欢迎成功濒临指导，这是濒字吧？不是胃吧？我没念错吧？谢谢国民出撒浪黑的飞机。莅临啊啊！哎呀，我打一下。哦，真的。嗨，哎呦，肚子疼。身体不行。哎，我在想啥呢？刚才那段切掉。 首先祝发姐助理小姐姐和六七三七三新年快乐。嗯，发妈妈您好，我是一名坎宁视频的随口，突然一下河南口音跑出来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一名坎宁视频的水友，最近遇到一些问题想和您分享一下。我最近好像对现实的女孩失去兴趣了，我现在只觉得二次元中的女生特别可爱。哎，刚刚聊过二次元大主播，帮帮帮帮简单来说就是只有看到二次元的女生才会来电。我有一个说法，就是那个什么来电这个说法应该是两方都有感觉才叫来电吧，就是两个人互相有点好感叫做来电，你单面的你对纸片人来什么电呢，就喜欢他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就像恋爱一样，这两个人都喜欢才叫恋爱，你喜欢别人，别人不喜欢你，只能叫单恋或者暗恋，对吧？他说以前单排的时候还会对三次元的女生有反应，现在看到女生就想把她们二次元化，要不就再起不能。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。什么叫娘化呀？我好像知道了什么。哎，我怎么懂得这么快啊？我怕不是个变态吧？我怎么这么快就懂了？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你们知道娘化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想象成一个姑娘，猫娘、狗娘。狗粮我不知道，好像没有，就猫娘，还有什么贱娘，就把比方说你一个鼠标，你把它想成一个姑娘，当然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。高铁娘，还有好像真的有，还没有狗娘，有猫娘、鲨鱼娘、 AC 娘，还有啥？贱娘我知道，贱娘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一直不知道贱娘是什么。蟑螂娘可太恶心了吧，我们给你们搜一下啊，娘化，娘化，百度百科，娘化特指有爱人士对各种角色甚至非生命体进行的女性化同人行为，一般仅指在 ACG N 界。 ACG 我知道， N 是啥意思啊？现在所说的娘化通常指以萌系手法进行的娘化，近期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，什么东西都能给娘了，万物皆可娘。来给你们看一下图片你们就懂了。这个是啥呀？没认出来，完了。我把有些能够认出来的给你们认一下啊。喏，这就是流金娃咖油库类的娘化，没毛病吧？这是猫耳娘，不对，这个脚好像是狮子娘。这是狮娘化，对，乍得乍娘娘也是娘化的一种。苦力怕是啥意思啊？这是狮子吧？哦，度娘也是，对对对，度娘。其实娘化存在我们，哎，这孙扎的好可怕，存在这是死神的娘化，还有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好眼熟，但是想不起来。好眼熟啊，这谁啊？给我科普一下呢。我觉得经常看到这个动漫形象。 吃茄子的娘。这啥 MC？ 这是国徽的娘话吗？我操，你们这帮人真是，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宣传正能量还是负能量。我操，这也行？这是坦克娘，看看啊，有些我都认不出来了。我觉得娘话实际上是有一点啊，这是孙五娘啊，好恶心，哪里不对？你们真是为所欲为啊！这是浣熊的娘话，浣熊娘。这是什么生物啊？我们就用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有些同学不太知道什么叫娘话。这是阿童木娘。哎呦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。就是天下万物皆可，的那种感觉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、很危险的趋势。哎，有些都不敢点开，算了算了，继续。谢谢作曲家魏一的邮箱。然后我们接着看邮件号。他说，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，在觉得很有趣的同时，也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往这方面转移。其实这种是恋物癖的一种吧。不知道六七三千的水友有没有一些脏脏的小秘密、小癖好，类似脚控、臀控之类的。我是气味的那种，虽然说起来很哈兹嘎西，哈兹嘎西是什么呀？ disgusting 吗？很绅士。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，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，这些小癖好有些影响我的双排，和二次元的喜好类似，只要沾上我的喜好，我就直立行走，没有的话就立刻化为史莱姆，还挺形象的啊，瘫软在地。我没有和他说过我的癖好，因为互相不是情侣关系。我是不是没救了？想问一问发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初六计算机越办越好，发妈永远十七岁，古事长虹。哈兹卡西是害羞的意思啊？哦，你们怎么都知道？人均日语十级啊，一级。我其实看了整篇邮件，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他有女朋友或者说有炮友。像他这种症状，实际上应该很影响他跟现实的女孩子交往才对。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过一些就是动漫形象都很夸张的。比方说身高1米8，腿长1米5，还有那种眼睛。我小时候我喜欢看漫画，我爸妈经常 diss 我，就说你那个好难看哦，下巴这么尖可以戳死人。但实际上多年之后成为了社会主流审美。反正我喜欢看什么那个什么美少女战士这种东西， 就下巴特别尖嘛，然后眼睛有这么大，然后我爸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你是不是审美出了问题？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？我觉得这样才好看呢、啊。我觉得他们不懂，他们不时髦。但实际上，所有的二次元都相对夸张一些的，就眼睛很大，下巴很尖，鼻子只有一个小点，笑起来嘴巴没有牙齿，对吧？然后头发超级长，胸超级大，腰很细，腿很细，没事就流口水，然后跟你说话都会浑身发抖那种。实际上这些都太夸张了，请你如果一直这样沉迷于这些的话，很容易就没有办法跟现实中的女孩子交往。谢谢恭喜发发财的飞机。流口水是什么？可能发羊癫疯吧，还浑身发抖那种。谁在说香肠兄弟会叫阿 CC 娘？好烦、啊！羊癫疯嘛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适度娱乐，不要伤身，要分清楚网络二次元和现实，不要把那个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。那个他们出这些作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，就是为了满足你们一些不为人知或者说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秘密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是行不通的。你看那个的时候很爽，那是因为他这个作者在讨好你，他觉得你喜欢这样 which is true， 你确实喜欢这样。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女孩子不讨好你，她不会看到你就走不动路啊，眼脸红啊，心跳啊，说话里面全是省略号啊，然后就啊，大西，宫妹，不会这样的。现实中的女孩子需要你去哄，你老是看那个，你会接受不了现实的。他们为什么要在作品里讨好你呢？因为这样才有点击率，才能接广告或者卖本子嘛，是吗？就像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些时候说的那一句七言绝句，哎，不对，十言绝句吧，就是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，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。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其实不是女孩子了，她只存在幻想之中。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。不要太沉迷了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你们这些骚 ID 是不是都是 QG 内部人员？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。谢谢5岁的兔兔的飞机。但是这是男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，女生也有这样。如果我们天天去看那种韩剧，看那种女性向的后宫文，就是哇，打个比方，步步惊心哈，我穿越回古代，我啥都懂，皇帝喜欢我，阿哥喜欢我，大臣都喜欢我， 他们为我疯狂，为我生，为我死，每个都爱我爱得不行。实际上这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，霸道总裁爱上我很难的。谢谢萌萌的弟弟，谢谢 NAKJDFKAI。 这种其实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杰克苏和玛丽苏吧。谢谢借一部说法的飞机。我经历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经历。嗨，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。我心中有很多，我懂你们，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吧，也看过这些误人子弟的作品。但是我现在成长了，我长大了，我成熟了。我现在信奉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八荣八耻。我已经跟以前的我划清了界限，我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种事情。活明白了。年纪小的时候难免有种种幻想，为什么电视里这么演，你却不对我这么做。谢谢麦竹鼠十元一只的飞机。人都可以做梦对吧，但是做梦梦总是要醒的，如果不醒的话那就是死了，就凉了，就死种。有梦没关系，只要分清就好。而且其实他有这些爱好也是很正常的，他不伤害任何人除了他的炮友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保留他的爱好然后离开他的炮友。因为如果他和他的炮友在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二次元的姑娘，比方说剑娘啊 AC 娘啊，应该不会啊，贱娘啊，乱七八糟的娘啊，我觉得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太尊重。就好像如果他跟你一起练习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李泽言，就是我觉得他可你可能就如果他想的是其他的，比方说是李泽言、旅行青蛙、八阿哥、五阿哥、四阿哥、乾隆，还有哪些？第四，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不是太开心哈。当然，如果说你们能够变废为宝，就是你们出来，反正你们关系也很开放。谢谢王十娘的飞机，谢谢李泽怡的飞机，就是能够把你对二次元的一些爱转化成更利于你们修行的一些课程，也不是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里面还是可以给你很多灵感对吧，说不定发挥就超长了呢。是，谢谢李泽一的三个飞机。你别说什么旅行青蛙什么鬼，有这种情况，就是说人呐，在有些时候并不是就一定会想别的喜欢的人。比方说有些人觉得如果说她跟她老公关系感情不好了，她就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在有些时候一定会想起隔壁老王。不是的，有时候她就会想，哎呀，想玩游戏，就跟你们一样嘛。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想，就是什么时候能去打英雄联盟啊，我想打王者荣耀。哎呀，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竞争关系，但是实际上又是竞争关系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不感兴趣，我并不是对其他的姑娘感兴趣，我就是想赶紧玩游戏。我今天有点累， 想去玩游戏。比方说我并不是不爱你了，在想迪丽热巴、古力娜扎，可能我想的是扎尔巴哈还是巴尔扎哈来着，这是一种另类的竞争关系吧。你们难道就没有过这种经验吗？经历吗？不喜欢你了并不一定是我心里有其他人，也可能是我爱上了绝地求生，还押韵呢。我上回看到一个笑话，你们先笑一下啊，我找一下。去哪儿了？马个鸡！等一下啊！你们先练先那个。他说：“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自愿花费好几个小时往上冲浪，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，是不是很有深度啊？”我帮你回答了，是的。然后下面有人回答，他说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愿意花费好几天对一个女孩花言巧语，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。令人悲伤的是，我们除了上网，在其他地方可能连几秒的开心都找不到。谢谢大家捧场，真很开心。你在六级三期间能开心好几个小时呢。生意何欢，人生苦短。谢谢尖波子的三张卡，谢谢萌萌的弟弟的飞飞。什么叫收啊？哎，人家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，为什么要收啊？你这收是怎么回事啊？人家真的开心，真的觉得很好笑，人家才笑的，你收什么？谁在说收啊？你等一等，收啥子？搜拉痒？为什么要收？收什么？你说清楚啊！这位兄台，请你留步啊！为什么要收？谢谢萌萌的弟弟的三张，不，三个飞机，谢谢也是弄完避弹的飞机，就无法可收，无哈可收。谢谢萌萌弟弟的四个飞机。其实大家还是没事可以出去宣传，欢迎大家出去宣传，看六七三七三能开心一个晚上呢，划不划算？嗯。喜欢他半张卡，谢萌萌弟弟的五个飞机。你们这种表现让我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有时候，比方说老师会故作幽默的讲一个笑话，但是其实并不好笑，然后大家就。稀稀拉拉的笑声就算了嘛，但是班里就每个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就笑点真的很低的同学，他就会一直笑就一直笑，然后最后大家因为他的笑声又重新开心的笑起来了。嗯，当然这时候不知道老师的心情到底复不复杂。谢谢大家本卡，谢谢大家本卡。这句话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完美结合。